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凯淳还有陈能景牧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等候，和大家有一段分享圣经的时光。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陈能景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耶稣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讲了许多的比喻。那今天呢，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51到52节哈，这两节看上去好简单，也有一个小标题叫新旧库藏。如果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你们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哈，马太福音十三章的51节至52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叫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啊，很简单的两节经文，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说好像不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陈能景牧师啊接着来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呢两节的经文，那这两节经文其实就很简单，也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的一个结语吧。那因为马太福音十三章呢，就是耶稣讲了天国的比喻，讲了好几个天国的比喻啊。那最后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就问他的门徒，第51节那边问他的门徒，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听懂了没有？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些的比喻，你们听懂了吗？那些门徒都说，听懂了，都听懂了。那耶稣接着下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文士受教做门徒的，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会拿出新旧东西来。开始的时候我看了也不懂了，这个什么意思啊？文士受教做门徒，那已经是很特别一件事情了。因为文士，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文士好像虽然是很懂旧约，很明白旧约里面的圣经的那些的律法啊，先知的书啊等等，但是文士好像没有几个做耶稣门徒的，好像都是比较抗拒耶稣的那些人哦。但是这里耶稣却说，文士受教做门徒，就是说其实文士愿意去接受耶稣这个的弥赛亚。从旧约里面，他们经文里面，他们来到这里，他认识了，听到了关于耶稣这个人确实是从上帝而来的，从天上而来的，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是这位，就是旧约的这位弥赛亚，那他们愿意来跟随主的话，其实就做天国的门徒了。那当然这里耶稣不会只是说文士是这样子，而是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其实也就是说所有天国的门徒应该都会是这样子，就是下面他所说的。那当然如果文士能够做天国的门徒，能够做到愿意跟随主耶稣的话呢，他就会说好像是家主，就是一户人口，一户家庭，这个家主呢，他在他的收藏里面呢有一些旧的东西，那是可能应该是珍贵的吧，因为这里呢翻译出来就是从他的收藏里面，或者可以翻译出从他的珍藏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旧的东西就是以前累积下来的吧，一些他觉得比较珍贵的东西他都愿意把它收藏起来。 新的东西呢，可能是近一段日子买下来或者他得到的这些东西。这个家主从库里面拿东西出来会是干啥的呢？要不就是用吧，如果是可以用的，那当然他会用。或者呢，有时候会把他我们想象就是这个家主如果是比较富有的，他可能呢把这些的珍藏呢拿出来是给别人，给他的朋友去观赏的。那无论怎么样，新的东西旧的东西，他不会说只是把这些旧的东西拿出来，新的东西不愿意拿出来，或者是新的东西拿出来，旧的东西不拿出来。这里是说新旧的他都拿出来，那就是说其实无论是新的旧的，他愿意接受愿意收藏的话呢，对于他来说都是同样的那么珍贵。那这里就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是新的，到底是什么旧，为什么说新旧这些的东西。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呢，我们可能也不容易看到，因为只是这么一句话嘛。但是如果从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讲关于新跟旧的事情的一些的理解呢，我们可能可以得到一些的线索是怎么去理解这里所讲的新旧的东西。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到十七节里面，有人说为什么耶稣你的门徒不禁止祷告，那耶稣就讲了，没有人呢会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也没有人呢会用新的布补在那些破烂的布里面。那其实耶稣是在讲新的时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带进天国所有的那些的真理呢，不一定完全就是把新的能够去套在旧的上面。你不能够用新的酒倒在旧的皮袋里面，会把旧的酒瓶呢给它破裂的。那这里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其实这里讲的旧的东西，或许我们就可以去理解了文士对于旧约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里面的那个内容，文士所认识的所珍贵的，觉得那些都是很真实的。而新的东西呢，就是在他们明白了理解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把新的时代带进来，把天国带进来了，临到世界了。所以他们愿意接受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库里面的新的东西。所以新的东西旧的东西，就是旧约里面的教训，旧约里面神与以色列人的所立的约，跟新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天国带进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真理他们也接受了。那换句话说，天国的门徒呢，就不光只是要传扬旧约里面神所给他们的那些的律法，或者说旧约里面对于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应许的盼望，而且呢也是要传扬在新约里面这个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实现。所以把新的东西旧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朋友观看，拿出来用，以致呢这个世界所看到的是新约跟旧约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情，都是在讲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其实耶稣在讲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所有的这些的比喻，最终是要让听者，特别是那些门徒，他们明白了天国的意义，而且呢就会把天国的意义跟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内容呢整合起来，传递下去给其他的人听，其他人能够明白，能够知道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应该是这样子来理解，至少我自己看了就觉得这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句话，但是这样子来理解呢就能够明白过来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
是啊，刚才你也讲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就讲到耶稣所说的啊新酒和旧皮带的问题，好像感觉到就是说新的东西不能和旧的东西掺杂在一起啊，就如同好像你有一件很破烂的旧衣服，然后你会去拿一块新布把这些旧衣服的旧窟窿连接起来补起来，那看上去这个新的布它还是很好的，但是它把旧的衣服是不是就拉扯得更大更破了呢？所以看上去好像真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很好的一样东西了，而且呢看上去就更怪了，好像就觉得说这么做法是完全不对的。但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比喻呢，又感觉说好像新的旧的是完全可以融合的，就好像说完全这个道理都能够被上帝所珍藏的，这样我们看到的一面就好像说啊，新的旧的他们是可以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而且也是上帝所喜悦和珍藏的。 那看上去呢，这个倒是一件好的事情了哈。这两个例子啊，听上去好像说完全的是在对立面嘛，看上去很矛盾。一个是说新旧不能融合，一个呢又说新旧是可以融在一起的，而且呢也是蒙神所悦纳的。那这个听上去真的好像有一点矛盾哈，那是怎么回事呢，牧师？
是，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那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呢，就是关于为什么新的布不能够放在旧的衣服上，新的酒不能够放在旧的这个酒瓶里面。就是当时他们要坚守着一个的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是在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他们要坚守的一些的规矩，要做的一些的事情。如果说把新的这个耶稣的来临，或者说这个天国的这个来临，一定要把他们放在旧约里面坚守着这个禁食，是为了某些的原因的时候呢，当时耶稣就是说新郎在的时候呢，不能够让陪伴的人禁食啊，新郎离开的时候呢，这个陪伴的人就可以禁食了。其实就是那个地方来理解新的布跟旧的布，新的酒跟旧的酒，如果我们勉强要把旧约里面的律法要它跟新的新约里面的要新的这个信心套在旧的那个律法里面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呢，却是好像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如果说旧约的律法那个禁食，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有一种的转化，因为禁食不是为了禁食而禁食，人要禁食其实是要他们来明白认识神，或者说亲近神。以赛亚书里面说我们能够去关心到一些有缺乏的人，那个是真的禁食。而禁食不是为了守着一种的规则或者一种的规条我们就得到了救恩，而是这个禁食其实是让我们去认识神。那在这个的转化里面，我们来明白无论是旧约的律法或者是旧约先知里面的话，其实都在把世人呢指向了耶稣基督。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方向，这样子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天国，我们就可以明白旧约里面所讲的跟新约其实没有矛盾，其实都在应许，都在指向这位的上帝为我们世人所预备的这位的救主。旧约里面所说的那番话，那些的教导，那些的真理，跟耶稣基督现在来成就了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所教导的，或者说旧约律法里面那个精义精神，其实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耶稣基督不是跟旧约有矛盾，而是这个耶稣基督和他带来的天国正是旧约里面所要给我们世人，给犹太人也是给世人来明白的真实的那个实现到底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说好像有点矛盾，但是确实要知道其实在里面是有一个的转化在里面。
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常常听到有许多好像听似矛盾的事情，比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好像说耶稣他是在新约时代来临的，那他是新的，所以就把过去的旧的律法都废除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耶稣反而用他自己的言行啊，来完全了旧约时代的这个律法，而且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为我们世上的罪人来牺牲来代赎的这样的一个代罪的羊羔，以至于完全了神的公义，同时也成就了神的慈爱。那说到羊呢，今天也想请牧师呢来就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所记载的关于迷失的羊的一个比喻啊，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或者说两个比喻拼在一起，也讲了 关于呢失去羊还有失去钱的这个的比喻。耶稣讲呢，其实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第一第二节，就是有些法利赛人就在议论耶稣啊，因为耶稣呢有很多的税吏，一些的罪人很想听耶稣讲道，那他们就跟耶稣在一起听耶稣讲道，而且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感觉得很不好，因为法利赛人嘛，他们一般都会觉得自己谨守律法，所以呢自己怎么样都好，都是尽量能够做一个义人，不做罪人。而这些税吏，或者说在他们所定义的这些罪人呢，可能他们就是没有很严谨的去遵守律法，只是可能他们自己就在平常生活里面有些地方是触犯了律法等等，所以呢他们是罪人。法利赛人就很不愿意跟这些不严谨遵守律法的人打交道，就是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跟他们在一起。那现在耶稣呢，耶稣在他们当中来出现，耶稣却是到处在讲道，在教训人，在他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好像是算是拉比吧。那那老师怎么会是跟这些罪人不愿意严谨遵守律法的人在一起，比较随便一点的人在一起，你跟他们在一起，那不是把拉比或者这些宗教教养的人，或者是我们这些很严谨遵守律法的人，应该拉比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不是跟那些罪人税吏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议论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吧。那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一个就是失去羊的比喻，一个就是失去钱的比喻啊。他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但是丢了一只，这只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他说 你们当中啊，有哪一个人不会把这个99只放在一边，然后去把那一只羊找回来呢？肯定你们也会把它找回来。我们就有时候会想哦，可能用我们现在人的想法吧，有100只羊丢了一只，没那么大的问题吧。特别现在这个100块钱，你丢了1块钱算什么呀，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这样子觉得，一只羊没问题，算不了什么，这个随便，可能这99只里面再生多几只那不就行了吗？可能我们会问，一只羊值多少钱呢？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么说吧，问题是问错了，不是说一只羊值多少钱，而是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呢，丢了一只羊已经是丢了太多了，就是一只都不能够丢，一只羊都不可以失去，因为这个是他的宝贝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其实耶稣要听者呢，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去明白失去的这个羊是多么的珍贵，对于这个主人来说呢是多么的重要。同样的，那个耶稣又继续的说，这个妇人在家里面呢，他有10个银子，失去了一个，那他会就是这样子吗？就让他丢了就算了吧？还是他会点灯打扫这个房子，然后细细的去找，直到找到了，要把他这个银子找回来。那两个比喻里面呢，都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人失去羊，或者这个妇人失去一个银子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尽一切的功夫去把这个羊找回来，把这个的银子找回来。当他们找回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非常的欢喜高兴，而且不单只是自己高兴，而且也把邻居也招来，大家一起的庆祝，因为找到了这个羊。所以在这里呢，有这么一句话，圣经里面他说，当这个羊被找回来的时候呢，去庆祝，他是找到的这只羊比那99只，或者说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其实耶稣就是在讲上帝是怎么看世人的，失去一个都是失去太多了，所以连一个也不愿意失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